はい。先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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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离上次讲课已经隔一段时间了啊。这是因为我上课的时间是大概一年度很早就安排了，所以院方这边希望我排一些课实际上是有点困难的啊，所以就东挪西挪啊，就挪这一段时间，所以时间就是硬时间的量，我们就定这样的课程了啊。现在也有一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过我是很乐意跟大家结这个缘，这也是我的福田啊。只是时间啊，各方面，像明年我现在也满，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是尽力而为了啊。反正这个阶段，发这个愿就做这个事情，只是有些地方。我就讲过嘛，我未来可能在感应这个分身上啊会很快，因为现在有点分身乏术的感觉啊，所以因为有心但又做不来，所以未来这个因啊就容易感应啊，这个自我安慰一下。那我们现在要来谈这个，我们定这个课啊，命搏要略。我相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道场背景啊，我们对念佛法门应该是很熟。好，那为什么还在谈？这里面有一些我们要值得讨论的，就是当然这也是应现在整个各传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因为整个国与国之间的那个距离也缩短了啊，乃至那个网际网路啊，所以那个分际已经不见了。那这个分际不见的时候，我们现在受到很多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当然也有不好的，但也有好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现在念佛的好像稍微流年稍微有点不一样啊，跟过去哇这个是到处都是，那大概也没什么其他法门。那现在哇很多有心者啊就往南传啊藏传啊啊，那我们这个汉传啊流年不利那其实我认为是不是汉传流年不利，未必。我觉得修学佛法人不一定要去想那么多。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啊，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少。那众生的福报少了以后，所以他在闻甚深法、甚深功德的法越来越难。所以在我认为啊，菩萨道的衰大概是免不了了啦。为什么？众生的业感。但不但是我们自己，当然这里面因素很多，条件很多。那本身我们在推广菩萨行菩萨道的人的素质一个问题，好，就是弘扬者、修行者，这是一个问题。再过来就是众生的业感、众生的福报，好，那所以这个因缘就不容易兴起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佛教的一些某一个短暂的现象啊，不要从单一几个面向去解释。好、哦，哎呀，如何如何，这个南传如何，北传如何，也不是这么简单，也必须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好、哦，从自身的因缘，从外在因缘，从种种因缘，你才会找到答案。就像我们在座应该也有读这个佛教史吧？好、哦，佛教史怎么读？其实要读佛教史不容易啊，要讲佛教史不容易。我一直在讲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台湾这一段的佛教史，你怎么看？因为你现在正处在这个环境，你说你知道。我们看台湾佛教的现在这种现况，是因为哪些因素？你一定知道，绝对不能单从佛教内部来看。一定跟这个整个时代背景有关，从他的经济，从他的政治，从他的文化，乃至媒体，是不是？乃至现在的网络，这些都是影响佛教的一个因素。好，那我们现在的人在学习佛法的态度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了解佛法佛教时，经常站在这个时代人的背景思考，去思考那个时候的东西啊，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所以你看呢、啊，这个整个佛教史有没有跟整个社会环境脱节？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要懂的。你经常只躲在佛教的范围去思考佛教史，不大准的。好，所以有人在研究西域佛教，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背后。为什么属于这种观音忏法为什么会很兴盛？为什么只要是越动乱的时候净土法门会兴盛？持土不秽土嘛。所以只要开始走向太平了、啊、净土思想就开始退，对，因为越没办法厌离。我们有多点时间可以打坐，我们有多点时间可以修其他法门，可是如果在战争了、哦，你哪时候能过到明天都不晓得，能吃多少？你整天都在逃难，你能打坐？你说呢？就动中修，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而且一直念的了，还能怎么样？是，所以早期我们中那个中国的那个弥勒净土很兴盛，那净土的法门的信仰还要看。那个时代有没有出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推广其实都有影响的，啊，都有影响，那因素很多。那一个大时代里面越是越动乱的时候，这种净土思想就越兴盛，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处在这个你看之前民国这一段，民国初年这一段的战乱不安，所以你看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很多大德修禅定修到最后都修念佛，为什么？啊，实在真的是很难成就禅定。那现在呢？太平了，一段时间几十年没有动乱了，哎，大家经济能力也可以了，思想开放了，各方面的哦，开始我们就修学净土，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在配合，有很多东西。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整个环境在影响，会影响到一个法门的兴跟衰。那包括众生的福报。那我们过去在这种极动乱乃至整个民智未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受教育的人少，是不是？祖师大德虽然过去的祖师大德很厉害，可是祖师大德也没几位啊，绝大多数的人字都不懂，这时候你跟他讲很多深的道理不容易。好，所以越是不同时代面对不同人，那个法门啊会越简单，越来越方便。那当然越来越方便就有它的效果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用的是处方用药跟那个药房随便买的效果就不一样啊。有些可以治病但你随便可以买得到的，那一定是什么假料没白害啊，就算有点不对症， 大概也还可以。好，那如果处方用药，为什么就一定要医生开药方？因为这个好坏会影响健康的。所以当一个法门大家都可以用的时候，要感应相对就不容易。比如说你可以用，但有很多条件你自己要尽量去补足。那我们现在有接受藏传南传的很多观念啊，这种刺激，诶，为什么很多学佛的人啊，那为什么都现在都往那边学？那我们北传佛教，我们是一直认为念佛法门好的，怎么都慢慢有的人，我看到几位曾经发愿一定往生，没多久就跑掉了，跑掉跑了好几年。当然我现在也因为我年纪也不怎么老，也老了，不过比起这个很多人休息好几十年，我还算不老，就是我还不一定看到结果，不过这个结果我预估没多久会出现，也就是说修到最后没力又回头。哎，为什么修行很现实，有用没用，我就一直强调，我现在的立场一直强调有用没用嘛。这个上次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讲有用没用，是我认为我们在修学佛法的一个重要准则。我们不是拿来自我欺骗的，修学佛法不是拿来一种感性上的满足。好，那我们现在看有的几个新面孔嘛，哈，有一些新同学对吧？如果你们一开始入这个学院，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心情的话，哎，那你这几年的学习不会白费。啊，在一个提供你很多修学佛法的那种机会当中，你懂得去把它拿来用，而不是在累积成一个负担。你知道吗？学很多会很负担的，是不是？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佛学院一般家最辛苦的是什么？书很多，有没有看？不晓得，哎，但书很多，哎，我世间人是玩物丧志啊。我们现在是玩书丧志，哎，有东西就一直叽叽叽叽啊，录音带什么都很多，就是属于自己的很少，那成了负担。每搬家，尤其我们说，如果常住地方少的小的地方啊，有时候东西还要搬回书家去放呢。为什么？常住没那么多地方好让你放，到最后要成负担。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要很清楚这个东西需要有效。那我们现在很明显知道说我们修学念佛，我们都知道念佛会的非常好，而的确有感应，但怎么去检证它？还有别人有感应但不是你感应好，那过去的大德讲的方法对不对？对啊，这么修不来。那为什么修不来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要讨论了。所以我就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学佛以后就变笨了。嘿，你怎么讲这种话？的确很多人学佛以后就变笨了。世间人啊，只要医生看不好就一直找医生，我们啊已经看了十几二十年了，没用还不知道，不是吗？修一个法门修了老半天没感应的还不知道，那就啊没关系啊，加减吃，早晚二课接着吃，吃完继续吃，有没有用？不知道呢，不是吗？我们要是看病一个礼拜没感应，就急着要去问医生，没用呢。那我们已经用了的话几十年了，没用，有用没？我不知道呢。还好，因为它就是维他命，吃也没怎么好，也没怎么坏，反正加减吃。到了临终的时候，哎，我才知道二三十年是没用的，那就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以前的这样念佛可以，为什么我现在念佛不可以？你要看一个人念佛成他的背景，他在什么样状况底下发这个心来念佛。好，那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这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就是一个老太太一生种种困难焦急啊，然后后来他一个女儿跟他讲说，因为家产也破产啊，人家破人亡这样的， 很苦。那一个女儿跟他讲说帮你念我，我想大概也是一种安慰吧，因为我想这个女儿大概也不是真的会念我，只是说那总是给老人家有一个安慰，至少他负担也可以减轻一点。这个是老人家就这样念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非常有感应。那这个感应啊怎么样，就他们家人啊，其他人反对他念佛，他说你念什么佛啊，念佛有什么用，他说念佛非常有用啊。怎么个用，有用法，他说那边没有生死，一个老太太不懂事的也没生死，那个啊也没落雨，那个落灰，他没有下雨，他下出来就是花啊，黄金铺地。你说你也没去罢了，怎么说呢，这种例子有，我听过几个。那为什么，因为他苦过，他厌离心强，再过来他对佛法的信心强。所以我再举一个，那个佛经里面有一个小沙弥也是嘛，他出家没多久就证阿罗汉了。那为什么，因为他生活在什么佛墓里面成长，他生在佛墓长在佛墓，所以佛问他说某某人你家在哪里，世间无常苦空，云何如来问我家在何处。你看一个在正在打电动玩具的阶段的小孩子就回答我这么一个话，我就让他成为比丘，才几岁，七八岁而已。可是他虽然年纪七八岁，但他的心智具足当一个比丘。我们有时候是现比丘相，但心智可能跟世间人没差，是不是？这跟我们年纪没关，跟你现在表现出来的身份无关，这跟你的心智出离心具不具足，是不是？所以过去人叫你不一定懂，但他有这种背景。我们现在能不能成就也可以，不过你要知道所有佛法成就一定是要因缘和合。那请问在你身上具足成就佛法的善因缘有哪些，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适当的苦，对世间有一个适当的厌离心啊，你不容易生起来哦。你要成就不容易，所以我就常讲，就像我们现在修行一般都是怎么样，都是先把执着的事情安顿好了以后才修，是不是？那当你把世间挂碍的事情安顿好再修，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也是小小根性的人适合修的，就先把家里的什么都照顾好了我再修。那照顾好都已经执着都继续增长了怎么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决心出家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不再 care 那些的。那如果我换了一个身份继续照顾这些身心事啊，不过是变个形象，根本是本质没差别。你要知道这些照顾这些五蕴的本来就是烦恼根源嘛。那我们在修学当中经常是在生活琐碎事情照顾完了才拨点小空间去修学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修学其实力道是很弱的，是很弱的。假如你看不清楚这一点，那种气魄没出来，要成为真正的修道人不容易哦，讲容易做难。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道人怎么看，很容易就看出来了。隔壁那一个人好不好，你非常在乎的，你就知道。你看你这一天拨多少时间在生活琐碎事情啊，斤斤计较，就表示你可以做得很对哦。但我的意思就是，你即便做对，但你很在乎，这并不表示你是道人。你应该做对，就像持戒，但我们这个持戒是用世间心持呢，还是用出世间心持，不一样哦。 戒清不清净不是表面做的如不如法而已，是那个离染心有没有。那唯有建立这种心的时候，才修很多法，它能成就。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太安逸了。再讲另外一个角度，就当你所谓的太安逸的时候，就是你习惯这样的环境了。那你一旦习惯的时候，它就是障碍嘛。你没有它，你不能修；没有这个不能修，没那个不能修，那就表示这个是你的障碍，那个是你的障碍，就是这样哦。所以背景已经不一样。啊，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应这个缘。过去的可以，现在可以，可以，但你要知道佛法的因缘是什么。我们假如能懂得佛法的原理，修学佛法会快很多。啊，就是你懂得将这个道理，这个法要成就的具体内涵啊，很积极的去具足它。这速度就快，我们就开始已经不再是说等在那里，当让它自然感应，不是，是主动促成它感应。所以在西方或问里面有一个禅师讲的这个西方净土法门，讲说这种观念，其实我以为我最近大家强调这个，原来古大德早就谈，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强调什么？修行啊，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等待，而是什么？积极的要寻求因缘具足。也就是说，我有一种类似我们讲的真正的克其取证。那这个证，我们境界不用谈很高，但我在讲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念佛，再也不是这种漫无目标的，好像要往生，阿弥陀佛，那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就没用。也就是说，你应该讲在哪天、哪一个礼拜、哪个月、哪一年之内，我要一心不乱。这不是，那这样是个执着功德，不是。就好像说，你们没有打算三年后毕业的，我进来啊，那就随缘吧。我看你们院长也受不了，那期间你才会起瓦固，对吧？当然是三年毕业啊。你一定要在三年里面把该修的课程完成嘛，这不是应世间缘起的相在做的吗？没错，其实在修学佛法里面是要有第一个，你对你的修学整个蓝图很清楚，道理很清楚，而你现在站在哪位置，你缺少哪里，你具足哪些，你现在往那边去把它填补，很清楚的，才不会悠悠乎乎，修这个修那个。你修唯识跟净土法门有没有关？有啊，怎么会没关？那说为什么我感觉没关？你不用心嘛，不然当然有关啊。你学中观有没有关？有啊，那怎么没关？你还学不透嘛？啊，老师没说，老师随缘哦，他能提供多少？那不能老师全部帮你解决啊，是不是？老师的时间很有限，就像我们这样时间讲话要快一点，不然会讲不完。很多东西你就要主动啊，啊，甚至教学相长，就说老师你讲中观跟念佛有什么关系？好像我不知道了，下一节我跟你回答。你就刺激他学，不是吗？本来就是这样。你唯识有没有关？有啊，当然有关，到处都有关。你说我们学中观的时候，你不要问净土，那好吧，你就不要问他了，因为大概他也不大懂。那一般来讲，法门怎么会互相抵触？当然整个正见的抉择是落在一切法上的，四诸世间法都可以依这个正见抉择，怎么会对立？不能把它啊，或是说我们在教学的重点暂时不要岔开，可以，但道理到最后终究是会通上来。他说你就很清楚怎么修学，你就慢慢在修学上你会很笃定。所以我们应该前面有谈过，就是说我们现在难在哪里，我们等整个修学的架构不是很清楚，理则不是很清晰， 那因此你就很难拿到你所学到的东西来看待自己，你现在在修学的位置的哪一点上。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说我不是，我应该有谈过，就是是正勤嘛，以身恶令断嘛，啊，所以修学过后到最后应该知道自己以身恶是什么，不是那个你不突然现出来的恶，当然是恶了，那烦恼习性的恶是什么恶？经常让你不断在绑着你的恶是什么？以身恶要很清楚。我们现在有时候恶出来都不知道，知道了好修好，最麻烦是连恶你都不知道，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有很多恶你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们教学里面啊。如果更细腻的教学，就是告诉你以身恶。我没有啊，有啊。没有啊，不承认没关系，我找个因缘把它刺激出来，有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哦，不是，我只告诉你，你有这样病而已。哎，就像我们这样，你有没有过敏？没有啊，帮我们吃看看这个东西。哎，你看过敏了，所以你以为你有什么病乱医？不是食物过敏，而且花生不要吃，你的过敏在这里。你每次都吃了以后再去乱吃一通。啊、治好了，不是，那是过敏退了啦，不是真的治好啊。所以你要很清楚你的问题，你必须要对法一个明确的一个应用的能力，所以你要知道我原来有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念佛法门，可能我引了很多经典，但我引这个经典是要让你们更，这是我的期待了，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能真的给你们有这么认感觉了，就是说把很多 修行里面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念佛法门里面，其实背后有一个不是光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共通的这些法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修行的证件，不是知识，是我们在形成我们达到念佛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念佛里面要记住哪些条件，那我们很清楚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如何往那边去具足它。那以身善令增长，那为身善呢令身，你才能真正修持正勤嘛，不然你要往哪里增？你我们现在一般的学是被人家规划了走，但初学可以，那你不能老是是由人规划，今天早上几点起床上早课，为什么？因为规定的啊。那么你修学是又被规定的，不是，是你觉得需要，你可以不把你把它当作一个很苦恼的事情，你也可以当作就是我的功课，是吧？我们讲说我们很多人修学就是另外找时间早晚课啊，很多被规划的功课都是当作应付，自己规划的功课很用心。好，那做很多事情呢应付啊，我讲说一个人修学态度要是很成熟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他晚上会睡不着觉，因为明天即将有早课。我期待早课的来临。我到现在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怎么看到明天早课三皈依，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你认为他好，应该有这种心啊。那你为什么没这个心？因为你没这个嘛。所以这样的修学早课有没有价值？有，他又勉强你，他逼着你不要懈怠。但他要完成真正的大功德，还要你必须从头去认定他。所以说一个法在修，有的人修老半天没用，为什么？缺缘。那因为什么缺什么缘你可能不知道，那你必须要懂得教理，你就知道说我最近念佛怎么如脚蜡一般，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好像虐待你一样。这种修学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这样修学不欢喜，也不会长久。 那如果在佛法上的修学没有欢喜，没有那种清安心啊，到最后怎么样？往世间法去找，这就是退失道心了。你都不知道，你开始必须要从外面的色受想行识、色身香味处啊去满足，你会这样？帮你看看，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无所事事，不知如何。外面有人打电话来找你聊天，精神就来了。这什么？调举心出了。这心理先出问题。你如果懂得佛法，你应该看到有问题了。这时候有问题，要不要勉强？也要勉强。但最重要是要根本重新找回修行的意义。你如果能懂得把它找回来，很多烦恼是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事哦。你会觉得苦苦闷闷的修学突然化解，充满了法味。即便就是逆境，你会觉得我也就在逆境当中纷纷获得功德，意义又改变了。那如果没有这种心，你到最后那个俗心啊一直会转出去，到最后你会很怕失去外在的东西，因为你的生命现在靠着它，所以不能动摇你执着的东西，动摇你就会跟它没完没了。就这样，你自己感觉，你自己衡量你现在挂碍哪些事情，而这些就是你念佛很难成的地方。对，所以在这里很现实的。那所以呢，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尝试的在这个当然前后四天了、这是两天，下个礼拜两天。那我们提供了一些观念，有些东西不一定要细讲，因为有些观念你们早就有，也可能你们以前还没入佛学院的时候，这类似的开始都听很多。那我希望就是提供一个更修行原理的内涵，跟大家提供一下说，其实属于这一方面的观察，因为我也念佛，但属于这样的提醒我没有听过啊，因为我当然我看书也少，但属于这样原理性的提供，我至少我自己碰得少。但不过这是原来是修禅定的一些必要原则，这个法门的内在缘起，我们从原理上来看到，这是一般道理教理。你把这个理则掌握住，你会回头去肯定你修的这个净土法门可信可依，殊胜难得。不是站在你自中立场自吹自擂，但你自己其实不是很清楚，而你现在是把它回归到根本法理上重新建立，到最后你会发觉它既然顺你根本道，而也顺你方便道。好，这个价值你就会出来，所以你会很清楚，三根总备，而且我只要这条路走到底可以通一切法，你就信得过，是不是？那这个信心建立，这个方法建立，原则细部的东西啊，我们平常的就对了。你看啊，这个事情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啊看到一个东西，受用一个东西，我们当然理所当然，所以不会珍惜。当你懂得它的殊胜的时候，你开始珍惜它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家里，父母对我们很好，不理他，理所当然。大不了偶尔买个东西让你吃吃，就这样而已。可是你后来感受到他对你的恩情的时候，你怀着感恩心在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功德就不一样，是不是？就像说，听课你要听不听，你的感觉不一样。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现在得癌症，我现在讲了可以这样解决你的癌症，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有的人都无法忍辱，对不对？因为现在啊，老师要管学生不好管，可是如果老师能放光的话，就好管。因为这个学生很迷啊，是不是？要是我算命很准，随便骂人，人家都还是跟着我。要是我真有神功夫的话，就像如果我病很重，我如果找到这个医生，我的癌症就会好， 这个医生再怎么凶，我就在那里等着。为什么？命要紧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文法法的建立就是差在这里，不切要，有无皆可，所以感觉不一样。所以法佛法流传的很广，未必是好的，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坏，会广到腐烂，广到不尊重，广到所以文法不能入侵，是很难说。这个长久各方面的经验，你会知道说不一样。好，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课，我们会你会看到有些看起来好像跟净土法门无关，可是它是根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在其他法门都用得上，而你将这个法门转到净土法门的时候，你化解原来有些基本观念我们没有建立，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是，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先谈的，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讲这个课啊，时间虽短啊，但总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些观念啊，那希望你们能也能体会一些啊。当然这个时间是比较赶，有时候我总是希望你要问啊，上次来跟大家谈完说要跟大家问，我们也没机会问，时间就过了。如果有机会大家有问题可以记下来啊，那我一有空我就回答可以啊。好，我们开始。我们来看第一个念佛，我们要讲念佛。本来我是题目原来是净土啦，净土要略，但因为图这里面是念佛，念佛而得生净土嘛。那因为大部分是以念佛为主，这中间也有图的观念，但图占至少，所以我以念佛为题目改为这个，这样比较符合我们的内容哈。那么看一下，这里面有些观念都是我们来审视自己的那个念啊。这个因为念佛的主要的方法是在念佛法门的主要的下手处是这个念力嘛，所以这个念的形成，如何形成一个正念，这是念佛成不成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要法门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念如何成啊。那你了解念如何成的时候，那或是哪些杂念应该怎么去除，这个念的一个形成对我们来讲变成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讲它念佛，念佛为什么念不下来，你如果慢慢你我们如果前面这几个经典谈下来，你大概就知道其实念佛要成就有条件的，那个念不是光嘴巴念，光只是我强迫念不成的。好，就像说今天买这个东西，这个药好不好，好啊，一个人讲怀疑，两个人讲好啊，五个人讲，十个人讲很好啊，十个同样这个药也十个人，那个十个，那我就来问哪十个人说，那些吹牛的十个我不听，那些向来是公正人士讲的我听，对，那听完了以后受用就有用。所以在西方那个在做那个安慰剂的研究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啊，安慰剂啊，就是有根本不是治病的，你就安慰你的。那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得癌症，他就找那个医生，那医生他也不是什么安慰剂啊，他因为那时候当的医学报告是说这种药非常有用，可以治癌症，他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这个非常好，一定有效。我这个医生大概也是憨憨就是了，待会你就知道他如何憨滑就是了。他就跟他讲，结果那个女孩子喝吃一吃，癌症好了，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个憨医生啊，因为他很感性，所以他在说服对方的时候，说服到让那个女孩子深信不疑。那这个深信不疑、尽信心啊，产生了净化身心的作用，这是为师的道理啊。啊，他就病好了。结果后来没多久，那个研究另外新的研究报告出来说，那个没用。你那个憨医生就跟对方讲说，那个其实没用。人都已经好了，你就不要再讲，要有点白目， 他就跟他讲没用，那个当然还不理他。第二次又跟他讲，其实那个不能用，癌症复发，治疗他也是他，害他也是他。因为他不了解说，一个人从一对一个信心的产生，他会有哪些作用？在西方做一些消费的这种研究啊，哈，不，上次没跟大家提，就是他在做那个化妆品啊的研究的时候，他就跟两组人讲，这个是高品质，很贵，那个材料非常好，那这个很差，用了经常会有副作用，皮肤病，然后就开始让他们擦。结果这一群的哈，就经常去看皮肤科，这一群的就真的好，真的好。结果到最后，答案一揭开，同样的东西。啊，那个一直不断暗示说会皮肤病的，真的去看皮肤科。为什么？你说，所以所谓安慰剂，也不过是一个所缘，让你这个能源的心依这个所缘，那。不是这个药，因为它还升起其他的新心所，产生这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透过一个善巧来让我们的念形成稳固的念，这就要懂得原理，是不是？我们因为不知道去把它那个念把它形成，把它念把它巩固出来，念了老半天啊，越念越无味，干脆念阳历化比它还可以。有人念到这个，因为年轻人不会看，老了才会想去看。那我们大概老的时候大概不会看阳历吧，我们看我们那个我们可能到老的时候会喜欢听民歌。为什么？你那个时代最让你刻骨铭心的东西，那个念在，那个不正念在，那个世俗念在，那个世俗念会让你把你的习惯带起来。像我们一般现在老了哈，像我喜欢吃这个酱菜稀饭，凡是喜欢吃这个大概就是上年纪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回头，就要我们有些人年纪大了哈，有病的人哈，其实你不要说一定要活营养，你要把他妈妈的味道拿回来，他就吃的会欢喜。不是说你拿泥年轻人拿那个汉堡啦那些他没用，拿他最熟悉的妈妈的饮食，他一吃好安慰哦，那个从小的习惯性被带回来，他欢喜。所以这个时候营不营养是其次，心欢不欢喜最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下课好。